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这个有一个月都没讲到了啊！最近自从这个彭牧师来到之后，分担了我好多的工作。我心里是该高兴呢，还是该高兴呢？还是感谢主，很好啊！我觉得前段时间呢生病了，哎呀，这个感谢神的医治，大家的祷告很好。刚才读的经文讲到了一个榜样式的服事，就是亚波罗。亚波罗是谁呢？根据《使徒行传》18章24节的记载，他是一个犹太人，生在亚历山大，是有学问的，最能讲解圣经。根据林前的3章5节讲到说呀，他也是一个执事，当时说的背景是，哎呀，保罗说，我和亚波罗无非是执事啊。当然，这个话不是说执事不重要，就是意思说我们就是一个执事，要高举耶稣的名。但是呢，圣经对亚波罗的记载呢不算太多，我们最常提到他的地方就是在哥林多教会信徒有了纷争，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提到他了。然后呢，还有说我是属基法的，我是属基督的，这是分了4派，具体谁占多少不知道，圣经也没有记载啊。我们大家投票同意保罗的举手啊，是30%还是40%？喜欢亚波罗的举手没有？反正当时教会就分了这4派。当时这个出现结党纷争，当然了，这个并不代表亚波罗是有问题的。亚波罗和保罗和彼得他们关系都很好，是信徒出了问题的啊。他们各自高举，就像今天有很多这个粉丝啊，然后这个圣经里面呢，给我们看到了。亚波罗的服事是主称赞的，是榜样式的，愿我们也都去学习亚波罗这样的服事。所以我今天分享的信息呢，是同心合意的服事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，寻求你，敬拜你，仰望你，将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，因为你是配受荣耀和赞美的主。感谢主如此祝福我们教会。现在我们教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，从最早的只有英文堂，到了21年前有了这个粤语堂啊，虽然也有国语，但是基本上都是讲粤语，到今天又和母堂的合并，国语堂马上要开设，我们的教会在不断的壮大，福音兴旺，人丁兴旺，又把彭牧师带到我们中间，他在带领教会和牧养信徒方面有丰富的经验，能更好的带领我们灵命的长进。但是主，你做事是奇妙的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，不早不晚？这真是你奇妙的安排呀！我们知道你拣选了我们，不是让我们独善其身、孤芳自赏、自我修炼，乃是你要借着我们在教会中的彼此服侍，来学习这爱的功课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教会是你在地上施恩的管道，蒙恩的渠道，赐福给人的途径。你先拣选了一群愿意顺服你、跟随你的人，这也是一群性格迥异的人，甚至有文化的不同，在一起磨合、磨合、磨合。在磨合的过程中，难免有误会、有争执、有矛盾，但最终你要把我们磨成你的样式。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，让我们能同心合意地侍奉你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第一点，明白圣经，心里火热。圣经对亚波罗的描述啊，是一个说他明白圣经，他是一个犹太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知道犹太人啊，你看耶稣12岁进圣殿，他们从小就学习律法。有人做过一项统计，就这个世界上哪个民族看书最多，我看我都忘记了，反正好像是犹太人是最多的。哎呀，还有一些这个好像日本人、韩国人，中国人就是看手机看电视剧比较多，好像这个图书馆也少啊。这个对知识的追求，犹太人你看《申命记》31章记载，要招聚他们的男女孩子，城里寄居的，使他们听，使他们学习，好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啊。他们就是包括你外来的人都要跟他一块学习，而且呢，父母有责任去教训儿女要学习圣经。申命记4章10节说，耶和华对我说，你为我招聚百姓，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，
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，又可以教训儿女，这样行。所以他们这个是一个家传的，一个世世代代的小孩从小就学习圣经啊。当然今天有很多父母可能也没有去教孩子，可是父母你本身就不信啊，像我们在信主家庭长大的，从小就学圣经啊，背圣经啊，啊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介绍这个亚波罗是一个犹太人啊。你像这个《使徒行传》记载提摩太说是信主之妇人的儿子，因为提摩太的妈妈、他的奶奶啊，都是啊，是他的外婆。对了，他们都是在这个传承当中。保罗说他是从小明白圣经啊，所以说介绍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啊。亚波罗不仅明白圣经，而且极有口才，最能讲解圣经，这是神给他的恩赐。很多人啊，明白圣经，但是呢，他没有口才，讲不出来，啊，叫茶壶装饺子，有货倒不出，啊，心里很明白。这个和一个人的语言的组织能力、表达能力，这是有关系的。当然，我们说这是神给的一个恩赐啊。当然了，这个你口才好，能讲解圣经，这是恩赐。所以呢，他这个是不但口才好，而且能讲解。这个他是按时分粮，按需分粮。保罗说，在什么人中做什么人，啊，当然不是说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因为你要知道，这个人是个出信的，你要给他讲一点什么。这个人信了好多年，你要给他讲一点什么啊？这是有的放矢。亚波罗非常有口才，《使徒行传》十八章记载，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，驳倒犹太人。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，啊，他是有根据的，他要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，所以他讲到啊，这个所有的口才不是为了炫耀自己，不是炫耀自己的口才呀，这个三寸不烂之舌呀，舌灿莲花，哇，最后他是要引证耶稣是基督，这是我们所有的牧师传道人讲到的一个重点。亚波罗的恩赐从主耶稣而来，也为主所用。经上说呢，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。什么意思？他受过训练的，在主的道上已经受了教训了，心里火热，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。所以你看没有，他这个又有口才又有恩赐的，服侍主就应该是这样的，既要明白圣经，又要心里火热。来，大家一块说，既要明白圣经，又要心里火热啊，阿们。有的人啊，心里只有火热，这个好不好？当然也好，但是他不明白圣经，这样就很容易传错，会导致有这个异端。异端，你看那些异端都可火热了，哎呦，他就发多少心思，他们就是要给你讲，哎呀，好像那个热情劲儿真是，还容易就是造成这种火热的心。所以他有一种这个偏颇。你看我们有的人传福音啊，拉着人就说，哎，弟兄你别走，我给你讲一讲。哎，不是，我还有事儿，你给我两分钟时间，我要给你讲。哎呀，逮着谁就给谁传，非常火热，搞得有人觉得这个人这是神经吧，怎么我也不认识你，哎，是不是有这种。所以不但要心里火热，还有一种他很火热啊，他讲的也没有错啊。我碰到有一个人，我给他传福音，他说，哎呀，以前有个人给我传，我都想揍他一顿。我说怎么了？他告诉我，你信吗？我说，那个人说，我是信佛的，信佛下地狱，信耶稣上天堂。我气得我都信了几十年的佛，我在美国不能打人，在中国早揍你了。他说你觉得对？我说他对，是个方式不对啊。他说你是牧师，我问你。我说这就是爱心说诚实话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他不信耶稣要下地狱，但是这个时候出接受的，你不能这么讲，这个有点啊，这叫言语暴力，这是咒诅。他是不接受的，不明白的。所以不但要火热，你还要明白，你还有智慧啊。但是我们说怎么能火热呢？我想一个真正明白圣经的人，他一定是火热的。我讲是真正明白的啊，他被神的话语激动，他感动，圣灵在里面做工，他就愿意，他品尝了主话语的甘甜，这种奇妙，我就要说出去，给人更多人去分享啊。所以保罗也是这样的，他是既明白圣经又心里火热，不然他为什么三次旅行布道啊，到外邦人的地方传福音？一方面神对他的拣选，他的呼召啊，这个带一个圣灵的催促啊。保罗讲一句话说， 我传就得赏赐，不传就有祸了。这句话很容易被误解。你看你是被逼的吧，你不传就要，他这是什么意思？他这个是说天堂有路你不走吗？地狱没有门你偏要去？神已经拉上我救恩的船了，已经给我祝福了，我要传我就得赏赐，为什么不去得呢？并不是说是被动，他是积极的，是主动的，被神的灵去感动的。那么另一方面也是保罗自身的努力啊。有人说，哎呦，这恩赐啊，神给你，那没给我就没有。你自己要努力，你要去追求。你每天有没有花时间读经祷告，去背圣经啊？保罗是加玛列门下的大学士啊，是学习的。所以这个有一种现象，就是有知识的人不火热啊，火热的人没有足够的经验教训装备。就是呢，有知识的人不火热，有的人就是有一些给他知识分子传福音啊，很难呢、啊。他们把信仰当作封建迷信。那么有的人呢，有火热的人没有足够的训练呢，把这个迷信当作信仰。所以这是，如果一个人既明白圣经，又非常熟悉，受过训练，又火热，那不得了。他能给你讲的头头是道，而且你愿意听。今天我们服侍主，应该像亚波罗、像保罗一样，心里火热，将耶稣的事详细的讲论教训人，让那些未认识耶稣的人快快的蒙恩得救吧。在这里呢，我想起了一首我喜欢的诗歌，我爱传扬福音，大家会不会唱？我爱传扬主福音，讲说天上事情，讲说耶稣的妙爱，讲说耶稣光荣。我爱传扬主福音，因知福音真实，福音满足我希望，福音加添我力。我爱传扬主福音，想说耶稣的妙爱，讲说耶稣的事情，真是非常甘美。甘美啊，讲了还想讲，说了还想说，讲论耶稣的事情，诉说他的奇妙，你就心里非常的甘美。有人说了，侯牧师，我也想跟人讲，我见那些没信主的，其实我可想讲了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讲，讲什么呢？张不开嘴，一讲起别的头头是道，一谈论这个股票啊，谈论这个政治，谈论这个社会上的一些事情啊，一讲圣经不知说什么了。我说你不知怎么讲，那是因为你还没有明白。其实我们讲明白圣经啊，这也是神打开你的心窍。圣经上有啊，有的妇女终究学道却不明白，来也不明白，去也不明白，为什么呢？还有一种人，神说我就给他一个生发错误的心，你想明白吗？对不起，我不让你明白了。哇，神怎么能是这样的呢？是因为你就不想明白。你知道这个明白呀，在别的宗教他们讲叫顿悟，一下就开窍了。我告诉你，圣经的话也是一样的。你看那些由祭司长、文士、法利赛人天天啊，在念圣经，脑门上经文的盒子，身上经文的袋子，一个礼拜进食两次，天天在圣殿里面。耶稣说：“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毒蛇的种类，他们不明白。但是他们真不明白，他们圣经比你熟，他们不明白。所以能明白神的话呀，这个是神给你的，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恩典。那你不知道讲什么，你圣经装备不够，你张不开嘴，你传福音的心不够火热。所以你看这个耶利米。”啊，耶利米他那个时候被鞭打戏弄凌辱讥讽，他说我不再提耶和华，我若说不再提耶和华，不再奉他的名讲论，我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的骨中，我就寒忍不住不能自禁。当年耶利米讲预言说这个犹太人啊快完了，他们听了很气愤。有的时候你是讲愿意听真话那个假话，还是听这个实话呢？这个耶利米讲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在耶利米书的20章，他们对恨他呀，打他呀，他心里面有闭塞的火。就是说你里面当你有这个传福音热情的时候，你就想方设法的心里有一团火，想要去把这个要说出去。你知道吗？一个好的演员他一定是有表演的欲望的。演员有一句话叫要脸你就不要脸， 不要脸，你就要脸。什么意思？你在台上的时候，你这个时候就三个字，你不要脸。你是进入到这个角色，让你哭，让你笑，让你跪，让你演一条狗，你是演员，没有什么你自己的那个。如果你在台上你再放不开，你不是个好演员啊。一个真正传福音的人，他里面他不是演员，因为他里面有这种火，这种传福音的这种欲望，闭塞的火。今天呢，我们不能说不明白圣经了，我们今天这个实在太好了啊，我们人人可以买到圣经，可以看圣经，教会到处都是，你可以讲听，可以上网听。你知道在有一些受逼迫的地区啊，那有本圣经是如获至宝啊，有的手抄本互相传抄啊，在这个朝鲜也是不允许的，在这个中国的文革期间那也是不能有圣经的，那不得了的啊。清朝袁枚讲一句话说，书非借不能读也啊，这句话真的很对，我们自己的书买来之后放那儿，束之高阁可能都不看，借的书宝贝啊，你抓紧看呀，我还没看呢，五天之后还我好不好，哎呦，我尽量赶紧看，为什么呢，这是借的。当圣经到处都是的时候，哎呀，圣经哇，我送你一本，哎，我家里有好多本了，都不看了，为什么呢，这个好像很便宜嘛，都能买得到。你看有一些这个商业理财的大师啊，什么专家教授的讲座啊，有的好几万块钱一节课的，那你身价没有几百万，你听了也没意义，你也没有那个投资那些大生意人那些专家教授讲，哎，但是都不如圣经的话宝贵。我们现在缺少的就是像亚波罗那样的火热的心，愿神用他的话语来燃烧你的内心，让你爱主的心能火热起来，阿们。启示录的三章，主责备老底家教会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不冷也不热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，既如温水不冷不热呢，我就把你从我的口中吐出去。这叫今天用一句什么话呢，这叫冷暴力，也不打也不骂。哎，有的时候就是，有的时候你看两人关系好的时候虽然吵啊，但是他越吵还能越火热，我告诉你，这种冷暴力是最残酷的，他不理，已经这个伤痕无法修复了，见你很客气，为什么，心里已经想我和你没什么关系了，早晚都是要离婚的，我不跟你吵，我也不跟你打，我不跟你闹，和你有什么关系。所以这个冷暴力，大家还记得以马忤斯那两个门徒吗？看见主受难失去盼望，心里冰冷，他们在路上遇见复活的主，给他们谈论共进晚餐，他们认出了复活的主，他们说，哇，在路上他和我们讲话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刚才呀，我们泪眼模糊，现在一想起来真的是。有的时候你在一个礼拜当中，在你的工作学习生活当中啊，有很多的沮丧灰心啊，来到教会吧，你不要觉得我就一个礼拜休息这一天，我就想在这天好好的睡觉休息，你休息不了，你的心不安。你来到教会，只有主的话能安慰你受伤的心，能给你鼓励，阿们吗？这是来到教会真正的原因。所以感谢主啊，现在呢我们两堂合并啊，都要有新的服事了。所以罗马书也告诉我们，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事主。一个健康发展的教会啊，不是哪两个牧师带领怎么样的，是要发动全体侍奉的教会，每一个信徒发现恩赐，发挥恩赐，你一定有恩赐的啊，一千两千五千都给你的啊。我又想起来一首歌，愿那复兴我的灵火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，起初的兴旺爱何处失落，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，起初的兴旺爱何处失落，愿意吗？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。是的，我们刚才信主的时候那种火热啊，可能后来就是老油条了啊，好像我觉得我什么都懂了啊，要把起初的爱心再找回来。第二点，我们看是承认有限，谦卑受教。人都是不完全的，我们都需要谦卑，承认自己的有限。只有在不断的学习当中，你才能进步。我在读神学的时候，我们学校一个教授，我就不说他名字了啊，上课叫提问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这个20年前和你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，有没有长进？没有，我一直都是这样的。我就觉得奇怪啊，怎么可能呢？ 你刚信主这样三年五年只有长进，你过了多少年之后这灵命是不断长进的，学无止境。他说我一直都是这样啊，我就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。亚波罗他是如此的，他明白圣经，但是他讲的毕竟是旧约圣经，那个时候新约还没有成书。虽然说这人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，但是他的对耶稣的全备救恩认识的不够完全。使徒行传十八章说，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。什么是约翰的洗礼？使徒行传十九章讲到这个问题了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，保罗经过那上边一带地方，来到以弗所，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，问他们说，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？他们回答说没有，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。保罗说，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？他们说是约翰的洗。保罗说，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，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。他们听见这话，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。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说方言，又说预言（括号里面是讲道啊）。所以他们就受了圣灵啊，他们就可以讲道了。一共有十二个人，从以弗所的几个门徒的表现，我们知道亚波罗在主的这个他对主的这个认识当中呢，还是不太完全的。他只知道约翰的洗啊，现在知道哦，要奉耶稣的名受洗。但感谢主的是，当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，百基拉、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，将神的道讲给他讲的更加详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亚波罗那个时候已经很有名了，讲道有恩赐的，然后就是已经是一个有人跟随他，有粉丝嘛，我是属 亚波罗的。但这个时候百基拉和亚居拉把他接到自己的家里，对他讲得更加详细，他们是发现了问题。百基拉和亚居拉又是谁呢？他们比亚波罗还更明白主的道吗？答案是是的。百基拉、亚居拉这对夫妇啊，他们跟随保罗多年，从哥林多到叙利亚到以弗所，这对夫妇一直都跟随保罗。保罗在罗马书、哥林多前后、提摩太后书都曾特意的要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，并且在罗马书中还说，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，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镜像置之度外。不但我感谢他们，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，又问他们家中教会的安。他们在家中有教会啊，就是从家庭教会开始的。所以保罗这个百基拉、亚基拉跟随保罗多年，信仰纯正，他们在自己的家里建立教会，成为教会的负责人。但是所不同的是什么呢？他们会讲道啊，他们会讲道，自己办教会他自己讲啊。有的人办教会不会讲，他要请人来讲啊，有的时候不合适呢，还要有一些的冲突，有矛盾。但是百基拉、亚居拉自己办教会，自己会讲啊，他的道讲得很清楚。所以他不但信仰根基纯正，工作也有方法，非常谦卑，非常尊重神的仆人。他们听完亚波罗讲的之后，他就接他来，将神的道给他讲解得更加详细。他没有在教会里面说，哎呦，亚波罗啊，你过来过来， 我跟你说一下，你这个地方讲的，哎呀，哎，不是这样的。没有接到家里去啊，而是详细讲解，这是对神仆人的尊重啊。这样的服事是带着爱心的、谦卑的。这样的服事，有人说：“哎呀，那不叫要讲的不对，不能这个公开的说吗？要为真理竭力争辩吗？”这不是一回事，那是面对异端竭力争辩。此时亚波罗在传扬耶稣基督，只是传讲的还不够深度而已。因此，给我们一个看见啊。我们在听到的时候应当尊重神的仆人，讲到的没有一个是完全的。有人也学保罗说，哎呦，你们如果听见别人给我侯牧师讲的不一样，他应当被咒诅。哎呦呦呦呦，可不能这么讲。保罗是第一手接受资料的，后世的哪一个牧师都不能这么讲，因为你会讲错。特别是刚学讲到的时候啊，你会卡壳，你会忘词儿。我十七岁第一次讲道，那篇讲章是完全照抄的，站台上啊，腿肚子都打哆嗦啊，讲很害怕，你知道吧？那慢慢操练，操练，特别是新学讲道的，这都有这些经历，人都是不完全的，有的呢就是哪一点错了，哎呀，抓住不放，甚至这个笑话为难神的仆人， 有一些以前在我们家乡教会有一个年轻的一个传道人，他讲那个拉萨路，他把两个拉萨路弄混了，一个是讨饭的拉萨路啊，在亚伯拉罕怀里啊，一个是那个马大玛利亚弟弟，他给弄混了，讲了之后，哎呀，后来我就散了会，我就单独找他，很客气的给他，他反正也有一点不高兴嘛，但是他也知道那是讲错了啊。其实有一些东西，他就是可能是口误了吧，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说基础的教义，那是不可以错的。使徒信经已经给我们都规定了，在一些枝枝叉叉上，一些亮光不同啊。所以我们说这美国为什么这么多教派啊？从天主教分出来之后，我有我的亮光啊，我建立一个教派，你建立一个啊，什么这个我们是路德会啊，还有浸信会、长老会、卫理公会、美美会啊、播道会、宣道会，哇，你能说出一大堆的教派，都是基督教啊。还有一些人呢，有一些争论，比如说，哎呀，安息日啊，因为不吃猪肉啊，有人说可不可以吃？可以吃啊。有人说要基督徒能不能吃血啊？有人说又不行啊，那血里含有生命，那圣经上禁止是吃血的。那我也听有的神学家讲可以吃血啊，入口的不能污秽人，落在茅厕里出口的能污秽人呢？啊，有的人说，哎呦，基督徒能不能到庙里去啊？有的人说可以啊，我又不拜他，我去看一看这庙，哎呦，这个偶像这样造的，哇，500年了，哎呦，不能进，不能进，那里面有邪灵，可不能进。那所以呢，这个都是这些亮光的不同。有人不是来听道的，他是来评道的，是挑刺儿的，是专号问难的。你看提亚听道的很多人啊，有的人是专门来，还有人是干什么呢？还有人是来学讲道的，把你讲的记录下来抄下来回去，哎，再换个地方讲啊，这个也可以的啊。有一次我讲道，我讲了，我说信耶和华不能得救，信耶稣得救。哇，有个信徒去到上级部门报告我，这个侯牧师讲错了。后来那老牧师找我，我说对啊，信耶和华不能得救啊，你得信耶稣啊，信子的有永生，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啊，是不是？还有就是什么呢？风格的不同，这就更，你看当时有说我属亚波罗的，我属保罗的，什么样都有一些的粉丝。你比如说我就喜欢听唐崇荣讲道，有的人就不喜欢，有的人喜欢听于洪杰，听这个刘同，都很好，都没有错。风格的不同，有的人是慷慨陈词很激昂，有的人是和风细雨，这是风格的不同，没有什么好不好。就像彭牧师讲到，和我风格也不一样，是不是？保罗说了，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应当加受配加加倍的敬奉，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。他加一个更字，我们就是那个劳苦传道教导人的。你看当时那个分了四派啊，保罗、亚波罗、彼得啊，属基法的，还有说属基督的，大家说哪一派更坏，哪一派更好，有没有什么好和坏啊？四派啊，你说教会里面如果要分了四派，我是属彭牧师的，我是属侯牧师的，好家伙，这乱套了，不能这样。因为他们有个人有个人的这个风格，但是呢，我想那个说自己是属基督的那一派是最坏的，什么意思？你们都不属基督，只有我们是属基督的。所以你发现，当一个教会里面说谁最大，耶稣最大。我说实话啊，这是废话，都不要你讲。耶稣在天上，父的右边，给我们祷告，给我们预备地方，他派人来管理教会，谁呀？牧师最大。你长老会也是牧师最大。一个不尊重牧师的教会，这是有问题的教会。有人说，哦呦，那天有个信徒问我说，哇，现在彭牧师来了，你们俩谁大呀？我说当然彭牧师大了，他都70多了，我才40多岁啊，我这辈子就赶不上他了。我说当然我在他说我才40多岁，对20多岁的小孩说我都40多岁了啊，搁他面前不能倚老卖老，我确实我才40多岁。其实有的信徒讲这些没有什么大小，但是在教会里面，神就派了牧师在教会里面，他有属灵的权柄的。大家阿门吗？感谢主。好了，这个百基拉、亚居拉，你看把这个亚波罗接到家里来给他讲，如果这个亚波罗已经有很多粉丝跟着他，知道吧，又年轻，你这个时候一个 一对夫妇，你又不是牧师，拉到家里来，你再给我说三道四的，能接受吗？哎，他就接受。所以不但百基拉雅居拉做的对，这个亚波罗也是虚承认有限，谦卑受教。这是我们当学习的地方。我就是这样的人啊，这个不是骄傲，这个是一种实话实讲。有的时候我讲到，有人说：“哎，你停下，你这个地方应该加一点。”哦，你这个地方我觉得什么什么样？哎，有的时候跟我讲，我都谦卑的接受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可以啊，更好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都要做这样的人。保罗也是这样的服侍，在《使徒行传》二十章，他讲说：“你们知道，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，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，服侍主，凡事谦卑，眼中流泪。”保罗也是很谦卑的啊。所以也劝勉我们在谦卑束腰，彼此服侍啊。好了，我们说两堂合一，很多服侍上都要有新的调整。愿我们的服侍也是谦卑的服侍，更蒙恩的服侍。好，第三点，彼此帮助传扬福音。百基拉、亚居拉把这个亚波罗接到家以后啊，他们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同工。亚波罗就对他们说出自己的心里话，他说：“我想往亚该亚去。”啊，就是想到这个哥林多去，啊，这不是很好一件事情吗？可是你要知道啊，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在当时有一句话说，不是每个人都是可以去哥林多的。这个意思呢，就像我们说在中国大陆，你在一些偏远的农村或者一些小县城，你说我想要到北京去，你去吧，你去，我去看一下可以。你到北京去，你到上海去，那都好几万一平的房子，你能买得起吗？去干嘛去？不是人人都可以说到北京去的。啊，我到香港去，到我们有的人他家庭很困难。那个时候到哥林多是一个非常发达富裕的，生活水平高的，物质丰富，一般人是去不了的。就像我们在洛杉矶国内的朋友打电话怎么怎么样，我说你也可以来呀，哎呦，哪能说去就去了？很多人很纠结啊，这个家庭啊，这经济啊，千丝万缕的这些事情。所以当时他要到哥林多去的时候，也不是这么容易的。但是呢，弟兄们就勉励他，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，《使徒行传》的18章27节。最终，亚波罗到了那里，在哥林多教会服侍。我们看到亚波罗实在是得到了百基拉、亚居拉和弟兄姊妹的帮助，他实现了自己的这个愿望啊，到想要去的地方是服侍的啊。亚波罗到了那里怎么样？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，在众人面前极力驳倒犹太人，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。他对那个教会是有益处的啊，可见他的服侍呢是彼此帮助的。百基拉、亚居拉帮助他去那边的教会，也接待他，都很好啊。这是互相效力，都得益处啊，绝对不是今天讲的说同行是冤家，文人相轻，相咬相吞，嫉妒纷争啊。所以你看，我们说当时教会的是信徒之间有问题啊，我属保罗，我属亚波罗，其实他们的同工关系都很好。今天教会很多出的问题是张牧师和李牧师有矛盾，李牧师和刘牧师之间有一些误会，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，有人地方就是有矛盾。所以那天彭牧师来了之后，我就主动找他，我说：“彭牧师啊，我们俩一定要同心合意啊，我们要一心一意啊。”他说：“阿们，感谢主。”我说：“你的责任就是关心我，爱护我，照顾我，我的责任就是顺服你。”我说：“现在这个堂有两个牧师了，两个牧师怎么样去相处？”很好的，我也感谢主彭牧师的到来，我心欢喜灵快乐。所以你看他们到了那里，只有对那里是有很大的帮助的。这个腓立比书的1章15节也讲到了，说：“哎呀，很好啊，这些传福音。”但是保罗讲一句话说：“有的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，有的是出于结党。”你看没有？保罗说：“这又何妨呢？假意或真心，基督究竟被传开了。”为什么有人传福音还出于嫉妒？哇，他弄一个教会啊，那我也得弄啊。他多少50个人，我要弄100个人，我要超过他。他根本不是为了爱主，根本不是为了传福音，嫉妒。我也弄教会，我要超过你。当时有，现在有，以后还会有。还有是出于结党。我们路德会，我们在一起。你哪了？我金星会，金星会不？你去一边去。我们是卫理公会的，我们在一起。有一次我在这个。路德会啊，这片一个都是华人的路德会一块的这个开会祷告，其实分小组祷告，让我祷告。我说：“主啊，将来你见我们的时候啊，不是问你是路德会的，你是浸信会的， 管你什么会，你爱耶稣你就得救。啊，后来那有一个路德会的牧师找我说，你怎么能这样祷告？我说对啊，所以某一个教派你都不要高举自己，哇，我是路德会怎么怎么样，啊，人都是要谦卑的啊。所以不论是基督纷争还是结党，保罗说无所谓啊，基督只要传开了我就欢喜，这是保罗的心胸啊。这个亚波罗前面记载他生在亚历山大，这是非洲，后来到了以弗所遇见百基拉亚居拉在会堂里心里火热放胆讲道，这是亚洲。以弗所位于今天的土耳其，从罗马共和国开始，以弗所就是亚细亚的省会，被誉为亚洲第一个最大的都会。亚波罗又到了亚该亚省的哥林多，这是欧洲。所以我们看到，你看神多祝福他的手里的服事啊，哎呀，他心里火热，明白圣经讲的虽然不完全，百基拉亚基拉又给他解释，又讲他虚心的接受谦卑受教，又受帮助到非洲亚洲欧洲去传福音。你能看得到啊，神的手在他身上推动他，何等美好的服事。今天我们的服事也需要互相帮助，用爱心互相服事，不但人与人，同工与同工，教会与教会之间更是这样的。你看当时安提阿教会不仅有犹太信徒，还有希腊人，很多时候你也会发现这个人多的时候，耶路撒冷怎么样，教会开始帮助他们。经上说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人的耳中，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到安提阿，然后这个众人那个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，又往大朔去找扫罗，找着了带他到安提阿去，足有一年的功夫，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很多人。你看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教会是个总会，就派这个巴拿巴呀，派保罗去到那里去，到安提阿去帮助他们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对他的帮助。好了，但是后来你看耶路撒冷教会遭遇饥荒的时候，看到马其顿众教会特别是腓立比教会，他们也没有袖手旁观呢，反过来愿意伸手帮助耶路撒冷教会，给他们奉献，而且保罗说是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，互相的帮助啊，他们是按着力量，而且是过了力量，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。安提阿教会更是如此了，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，这是什么一种概念？教会和教会之间不是有一堵堵的墙啊，是之间是要有交流的啊。你看我们这边有这个洛杉矶华人的同工联会啊，在一起要开会。其实教会是圣而公之教会，圣是教会的本质，公是教会的范围啊。什么卫理公会啊、金信会啊、路德会什么会，都是信靠耶稣基督的啊，是要互相的帮助，不是说这是我的教会，这个是我的啊，我这个就是有点太狭隘了。所以感谢主，求神赐给我们广大的胸怀、广大的视野，学会彼此服侍、彼此帮助，同心合意，一起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所以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服侍是主给我们的吩咐，给我们的权利。正如耶稣讲说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服侍主，这是一种福气。我们再把我们讲再回顾一遍，第一个，明白圣经心里火热，大家一块说，来，明白圣经心里火热。第二点，承认有限谦卑受教，承认有限谦卑受教。第三点，彼此帮助传扬福音。阿们。愿我们的服事越来越蒙主的喜悦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拣选我们，把我们放在一起，世界那么大，教会那么多，为什么偏偏把我们放在一起？这绝不是偶然的，你是要我们学习彼此服事，同心服事，搭配服事的功课。求主保守我们，我们在你的爱中，保守我们的教会在你爱中合一，在圣灵里合一，在真理里合一，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同心合意的侍奉。现在就是操练这功课的时候，感谢主带领我们学习这功课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